好，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那我们今天呢，进入第四课。那这一课呢，起一个小名字，叫“执事殉道”。啊，那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我们下面要讲什么了。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使徒行传》呢，是一卷非常好读的书，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他写给外邦人，而且作者也是个外邦人，所以讲的内容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很容易接纳。第二个呢，故事性很强。它里面讲的都是早期使徒们实际的生活旅行过程，他们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走过这段的历史，所以呢故事性很强，读的时候呢很容易。那我们第一堂课给大家介绍了使徒行传，实际上不是使徒决定要做什么或者使徒想做什么，而是上帝的灵降下来让他们去一步一步的去做什么，所以使徒行传呢也叫圣灵行传，就这个意思。那第二堂课跟大家介绍过了，但圣灵来了，圣灵给这些使徒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力呢？考大家一下，圣灵下降以后，使徒得到的最大的能力是什么？
方言、
方言、医病、赶鬼，这都不是最大的。我说最大的那个，圣灵降给使徒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借证耶稣基督的能力，他们都开始讲道，就是正道。你看第一来的彼得开始讲道了，彼得第二次讲道了，然后使徒凡讲道了，后面的保罗讲道了，那么讲道之后才有神迹奇事，什么医病赶鬼之类的事情跟随着而来。所以最大的圣灵降下来赐给使徒的能力是讲道的能力，见证耶稣基督真道的能力，这个是他们得到最大的能力。那有这个能力了，彼得讲了两次道，第一次道3000多人信主了，第二次讲到5000多人信主了。当然这些人信主不是都留在那儿，因为那些人从外边到耶路撒冷来这个圣殿里去进行他们的这种敬拜，完了以后呢有可能就回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有一部分人会留下来，那就是早期教会的原型。那好，教会已经从开始的12个门徒到了现在几百号甚至上千号人了，一帆风顺吗？大家希望早期教会一帆风顺吗？其实不是。我们今天开始从第6章开始，教会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我们看，说那时门徒增多，就是我刚才说上千人了，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这个怨言是啥问题？问题了，教会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说因为在每天的供给事这个事情上呢，忽略了他们的管束。那这里面提到几个概念，一个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和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或者说讲当时那个亚兰文的犹太人，这两批犹太人他的背景是不同的。那在耶路撒冷当地的犹太人，其实他们讲希伯来话或者是讲亚兰文。那如果是在外边的，比如说从罗马啊，从意大利啊，或者从这个希腊这些地区回来的耶路撒冷崇拜的这些人呢，他们讲的是希腊话，因为希腊话是当时的国际语言，就通用语言。那这些问题来了，也就是这两部分人他因为背景不同，所以他们受到关注不同。类似于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当中，有人讲广东话，有人呢讲普通话，那么你就会发现普通话和广东话，我们同一种文字背后的两个语言，它的文化背后是不一样的。那这种不一样呢，就会出现矛盾。那矛盾来了，讲希腊话的，也就是外面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呢，这寡妇被忽略了。那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呢，他聚会的时候是要吃饭的，那在吃饭这个过程中把寡妇给忽略，那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那时候的寡妇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寡妇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就是指的离异或者是单身的女性，那时候的单身的这个寡妇她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她也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如果你在吃饭的问题上忽视他们，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困惑，甚至肚子会饿肚子。所以你知道这个说的话呢，不像我们今天说你不知道吃，我自己买的吃不就完了吗？不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来供给自己。那好， 教会出了一个问题，一部分人在关心的时候呢，把另一部分人给忽略了，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告诉我们什么？教会里面其实有问题并不是问题，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都有问题，关键在哪呢？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是我们今天教会要学习的。那我们看看这个问题上升到什么层次了。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绳子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名声好、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去管理这件事情。那我们做啥呢？要专心的祷告和传道。也就是说，这是个饭食问题，但这个问题呢，上升到当时教会的最高领导层，也就是使徒。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个小事情，但直接上升到我们教会的长执会，所以说这个性质很严重，很重视这件事。所以门徒们就讲说，门徒说，我们主要的工作不是去每天照顾大家吃饭，他们主要工作呢，要讲道，要祷告，要为教会的成长牧养为主。那怎么办呢？选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来关注这些人。那选择的条件呢，很简单，有好名声。这个好名声他没说是哪一方面，总体来说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也就是他做的工作不是他自己想做或者不想做，是出于圣灵。智慧充足，什么叫智慧充足？这个字其实在我们中文当中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字。什么叫智慧充足？就是你看待事情的时候可以离开个人偏见，能够以大局出发，这个叫智慧充足。教会里面的好多事情如果一旦社会化，那么这个事情会变得无比的麻烦。如果教会里面的事情无论它多大，一旦以上帝的智慧的角度来处理呢，这个事情可能平安无事。这就是教会的处理，你不能把教会的事情社会化，这个是教会处理事情的一大忌。一定要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们可以辩论，可以争执，但是我们在里面是解决问题。一旦社会化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你到最后是无法处理。那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教会中的一些教牧也好，弟兄姐妹们也好，做辅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当我们做辅导的时候，如果大家不是在基督里来做这个事呢，最后就搞得乌烟瘴气。为啥呢？他有他的标准，你有你的标准。我们人类最大的问题是标准错了，不是那个事儿错了，那个事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判断那个事情的标准错了。我们用上帝的标准去判断，我们可以好好谈。如果你用你的标准，他用他的标准，我们怎么谈？无法谈。所以我们讲人的罪的问题就在这儿，标准有错了。所以你会看到这儿呢，使徒们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那怎么处理呢？选出一些人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你会看到我们今天从这里面学的另一个重点，如果教会有需求了，我们去找人来解决这个需求，还是说我们教会有一部分有恩赐的人，我们去为这个恩赐而开一个施工，哪一个方向是正确的？叫因事治人是正确的，而不能反过来因人治事。那比如说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现在很小，我们实力不够强大，但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需求，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要有儿童施工，要有青少年施工，这是我们教会的需求。因为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可以找相关的弟兄也好，牧者也好，来开始这个施工。那这是我们正确的做法。那错误的做法是什么？如果说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在这儿，你说为这个优秀的人开一个施工，那这个方法就错了，这个可能不是我们教会的需求。那这个地方给我们的教导非常的严肃，处理教会问题的原则要有来自神的智慧。如果教会有什么问题，需要因事治人。那这是我们在这儿可以学到的。那再往下看，他们选了七个执事，其中呢有一个名字叫斯提法，是大有信心被圣灵充满的。 然后又选了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纳、吉门、巴米纳，进犹太教安提阿的那个人叫尼哥拉，叫他们都站在使徒的面前，那一共是七个人，这使徒呢就为他们祷告，按手在他们的头上，那神的道呢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量增加，有很多的祭司也信主了。那这段描述里面说选了七个执事，那如果我们简单的看这七个人的话，一看你就绕过去了，这不就七个人吗？其实你会发现这七个人是一个人，这七个人其实都不是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都是从外面移民回来的犹太人。为啥要这么选呢？因为被照顾的对象，就是被忽略的那些寡妇们，全部都是讲希腊话的，从外面移民回来的，所以你找的这些执事呢，一定要和他们有共同语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国语不出问题，你找个讲广东话的人去做是不是很难？你一定要找一个找国语的人和处理国语部的事情，那语言沟通上就没有问题，文化背景上就没有问题。那这是给了一个基本，也说这七个人都是讲希腊话的，从外边移民回来的人。这七个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那斯提凡呢就是有一个荣耀的冠冕这个意思，那腓力呢是一个喜欢马匹的人，是爱马的人，那波罗哥罗呢是像一个舞蹈家一样，跳舞的这种领悟的这种头一样，那尼加纳呢是得胜者，提文呢是尊贵的意思，巴米纳是坚定的意思，尼格拉呢是百姓的得胜者，人的名字都很叫得很好，很有人。那这里面还出现一个问题，按手在这七个人的身上，圣经当中呢关于按手在一个人的身上呢，就按手这个礼仪其实有很多的讲究，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正面，我们可以知道说亚伯拉罕曾经给他的孩子摁手祝福，雅各曾经给他的儿子和孙子们摁手祝福，这个都是正面的祝福的。那还有一个呢是负面，你比如说献祭的人通过祭师把手摁在那个祭物的头上，意思是什么？这个人的罪让转移到那个动物身上，让动物去替他担罪。你会发现这个呢它不是正面的，是一个负面，就你的罪让那个动物给你拿走了。那还有一种，比如说君王、先知、祭司在就职的时候，大家给他摁手在上面，那个干嘛呢？是一种授权，是承蒙圣职的一种仪式。有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也是用手摁在孩子的头上啊，给小孩祝福啊，或者说医病啊，或者什么样。那使徒也是一样，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使徒给这七个执事呢摁手在他们的头上，给他们祝福。所以他表达的含义呢，可以是传播一个祝福，也可以是裁判或者委任给他一个职位，也可以是分配一些恩赐给他们，也可以是医病，也可以是赶鬼，也可以是把罪恶转移，等等的因素都在里面。但是圣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摁手需要非常谨慎。提摩太后书当中有人说，给人先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你自己的清洁。这个话谁说呢？保罗说的。所以保罗你会发现他其实按手有没有？有，但很少。也就是说按手在别人的身上这件事情不可以随随便便，一定要知道你在做什么，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保罗说不可急促，免得你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净。所以在按手这个问题上我们提到了，大概提一下，知道这件事不是不可以做，需要谨慎细心的慢慢的了解好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目的是干嘛的。那你会发现我们教会如果裁判宣教士去宣教的时候呢，都会有个按手礼，就是表示我们教会对他们的差遣，表示我们教会的祝福给他们，也表示了我们对他们的支持，祷告和经费上的支持。 所以都有这样的仪式，它都是有背后有含义的。好，那这七个骑士呢就开始工作了。那这是我们教会遇到的内部问题，就内部出问题了怎么办呢？找一些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教会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外部的问题。你会发现第二个问题来了，这七个执事开始工作了，你会发现他们不仅仅是给他们分饭吃，说司提凡蛮有恩惠也有能力，在民间行了很多的奇事神迹，当时呢就有利百地纳会堂的几个人，第一个这批来人，并古利奈来的人，亚历山大来的人，吉利加来的人，亚西亚地方来的人，这些人来干嘛呢？和司提凡开始辩论。这是教会面临的对外的问题，就是外面有人呢会给你提出质疑，你凭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耶稣是基督？为什么我相信他就能得救？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来了。那我们一会儿看他们辩论的问题是什么。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几个名词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利百地纳。利百地纳呢不是一个地名，他是一穷人，表示从奴隶的身份被得自由以后的那些人，他是一穷人的一个组织，他不是一个地名啊。那古利奈是个地名，就是今天的利比亚，也就是北非那个地方。亚历山大就是今天的埃及北边那个地方。那我们知道在基督教历史当中，亚历山大教会是一个很大五大牧区之一啊，那个地方是基督教历史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给我们的三一神论基督论奠定了基础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多教会不是安提阿教会做的，也不是以弗所做的，而是亚历山大那个教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基利加，基利加是什么地方？北边的土耳其，就是保罗的家乡。那个地方有一座城市叫大树，大树是一个大学城，那个地方有好多大学在那儿，所以那地方出来的人都是高教育，就像我们今天的北京、上海、西安，这地方来的都是大学生，满街道都是大学生，就这样一个城市。还有一个叫亚细亚，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东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亚洲的西边，就是我们土耳其的东部。那你会看到这些人从哪来的呢？土耳其、北非和这个基利群北边，从北边到东北边到西南边，那以色列呢在中间，是不是把以色列周围的你能够疏散的地方都找到了？所以你会发现来的这些人呢，用当时的话说，来自世界各地。虽然那时候没有美国啊，没有加拿大，我不要说我们忘掉他，没有忘掉，那时候没有他们。所以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他们发生辩论。那辩什么呢？司提凡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那下面就告诉我们他们辩论的内容，就买出好多人来告他们，告他们几个原因：一，亵渎摩西的话语，也就是他们辩论什么呢？辩论当时的律法。摩西的话语在当时就是律法，上帝的律法，这是他们辩论的第一个。那怎么说的呢？他们就耸动这些百姓、长老并文士，然后就起来把他们逮住，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告他们说他们践踏圣所。为啥告他们这个罪名呢？你知道耶稣在最后走的时候，在橄榄山上告诉他门徒一件什么事？他们是下午站在这个橄榄山这个坡上，回过头来看东边的这个圣殿，那阳光西晒照在那个圣殿上，那个圣殿金碧辉煌的时候，门徒说：“哇，这个地方太好了！”你知道那个耶稣讲了句什么话？他说：“三天我要让这座殿毁掉，三天我要让它重新建起来。”门徒当时一看说：“啊，这怎么可能呢？如此辉煌的圣殿怎么就会毁掉呢？你怎么可能在三天把它重建呢？”这就引出了当时耶稣讲末世论的那一段经文。那这个地方呢，司提凡讲话的辩论的内容也是说，我们今天你们说去的那个会堂，去的那个圣殿，不是你们敬拜的焦点，焦点在哪呢？耶稣基督。 所以这个成为他们救你辩论的一个焦点。律法，有人说你在靠律法你就得救了，你守住就好了。斯提凡说不，律法救不了你，要靠耶稣来救你。这就是他们辩论的焦点，律法和圣殿。在公会坐着的人呢，定睛就看他们，看谁呢？看斯提凡。他们用了一个描述很有意思，天使的面貌。也就是斯提凡在那个状况下表现的状态是什么？蛮有神的同在，看到像天使降临一样。那相反，这些宗教领袖呢，百姓、长老、文士像什么呢？就像那些被盗的魔鬼似的，好像对律法很熟，对圣殿很熟，但却对律法的真意一无所知，对圣殿的真意一无所知。这就是他们当时辩论。那这里面触犯了一条律法，摩西十条诫命当中的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宗教领袖在做什么？买了人来陷害斯提凡，然后去耸动这些人去陷害斯提凡，严重违背摩西的律法，而他们正是摩西律法的守护者。所以这些经文你读的时候慢慢回味，意味深长。于是呢，斯提凡就开始讲了，因为你把他辩论的时候把他对立起来了嘛，那就是斯提凡讲道的机会来了。那我们现在看看斯提凡的讲道。斯提凡的讲道呢，和彼得讲道不一样。为啥呢？彼得是个渔夫啊，他讲东西直截了当，明白？简简单单。斯提凡呢，还是有一些智慧的，有一定的学术背景，所以他讲东西是讲历史。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呢？从亚伯拉罕开始讲。所以斯提凡的这一篇讲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说给我们回顾了整个创世纪的历史。但是他这个回顾非常简洁，他讲的第一件事，他说亚伯拉罕，斯提凡大祭司就问说，这事果然有吗？什么有吗？就是刚才斯提凡说的辩论的那些事。斯提凡就说了，他说众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达米亚还未向哈兰去的时候呢，荣耀的神向他写信，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他们就离开了加勒底的吾尔，住到哈兰去了。他的父亲死了，那亚伯拉罕呢，就从哈兰开始呢，迁移到应许地，也就是以色列地。那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是很长的几章内容。他有几句话讲完了，我们的祖宗，神呼召他出来，他就从当时最发达的吾尔出发了，走到两河流域的北边哈兰，最后又从哈兰下到他现在的应许地那儿去。我们的祖宗那时候得到这块地了吗？没有。我们的祖宗知道未来是什么吗？也没有。看到了吗？没看到。有律法吗？没律法，也没规条，啥都没有。我们的祖宗凭着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呼召出发了。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他在讲什么？他说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祖宗招出来的，招亚伯拉罕的那一位。我们信的耶稣就是那位神，现在在我们这儿，这是他要点在这儿。我们最后再来看这个问题啊。所以但是他讲亚伯拉罕的目的，他说在这个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也没有给他立足的子弟，但应许他这地将来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说那时候既没有立足子弟，又没有儿子，然后说这地赐给你的后代。你听完之后简直是开玩笑，是吧？是不是真开玩笑？这就是给亚伯拉罕开玩笑。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呢？我信，我去。神说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奴隶，要奴役他们400年。神学家们好多人研究这些数字，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实际上是多少年？430年。人家说这地方可能写错了，写了400年。这个因为他在回顾历史，不一定按照准确的是哪一年的。就像我们今天说半个世纪以前，那到底是500年还是600年？半个世纪以前差不多。他是回顾历史，但实际上呢，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但他前面的30年其实他们待得很舒服。为啥呢？因为有约瑟给他们做保。那约瑟过去以后呢， 他们才开始被虐待。其实不是430年都处于虐待的时候。那这个地方你也不能说他错，你会发现陆家记载说苦待他们400年，差不多。那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个国家，我将来要惩罚他，以后我要把你从那儿带出来，你们要在那地方侍奉我。神就赐给他们割礼的约，亚伯拉罕就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然后又雅各，雅各又生了12个儿子。你看几句话带过了整个创世纪里面以色列生养众多的那一大串三代人的历史，几句话就带过去。那为什么他要带这件东西呢？他说神让他去一个地方，既没有立足子弟，又没有后代，却告诉他说这块地将来是你的，是你的后裔的，你敢相信吗？他说现在你们定死的那一位就是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 马太福音第一章怎么说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个人物，他讲约瑟，他把以撒和雅各全部给撂过去。他讲约瑟，他说你们的祖宗约瑟被卖到埃及去，神与他同在，他做了埃及的宰相。那时候神的法老面前呢，就蒙了上帝的恩典，所以他大有智慧，他做了埃及的宰相，掌管了整个埃及的大权。后来呢遭到了饥荒，你们的祖宗没饭吃了，怎么办呢？下到埃及去与敌粮去买粮吃。说初次下去呢没有相认，第二次呢约瑟就和他们弟兄认认，他们说他们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也是呢耶稣就打发他的弟兄雅各全家呢75个人来到了埃及。他回顾了他们的祖宗为什么要下埃及，因为约瑟在被卖到那，因为没粮食，因为上帝在那儿要眷顾他们。那75个人下去，后来呢他们的祖宗就死在那儿了。然后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除了那60多万人以外，还抬着一副棺材。那知道那个棺材里面是谁吗？约瑟。所以读圣经是约瑟。那约瑟就死了。约瑟最后的遗言是什么？你们将来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把我带上，不可以把我留在这儿。那这个地方回顾说，约瑟他们的祖宗死了带回去了，葬在哪呢？葬在亚伯拉罕买的那一块墓地里去。其次，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子将到，以色列的名就在埃及兴旺起来。就虽然他是被掳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神还是照顾他们，让他们在那儿有一个很好的落脚。虽然被卖为奴隶，神仍然祝福他们，虽然他们的祖宗死在埃及了，但是神不允许他留在那儿，要把他带回葬在他祖宗所买的那块墓地里去。第三个人物，他跳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讲摩西。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大概公元前2000年，摩西大概公元前1500年，那中间差500年的历史。他错过了，他说知道不晓得约瑟兴王兴起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诡计苦待我们的这些祖宗，然后呢就要杀掉所有出生的男孩，这就是摩西出生的时候。摩西就是那个孩子被丢弃的。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的家里抚养了3个月，然后呢就被丢弃了，让法老的女儿给捡回去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呢就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和才能。从这个表面上看，一个神的仆人被遗弃无处可居，很悲惨。但是上帝却赐给他另一种文化，让他在埃及的宫殿里面长大，学习了埃及一切的文化和知识。等到他40岁的时候呢，他的心中起意说，我得看望看我的弟兄啊，我的血统是犹太人啊，我得去看望一下。结果呢看见一个受冤屈的就开始庇护他，为欺压他的人报仇，打死了一个埃及人。那以为他的弟兄要站到他的一边，结果呢发现他的弟兄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要杀死我像杀死昨天那个埃及人一样吗？一句话把摩西吓得半死，跑了，跑哪去了？跑旷野里去了。说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 那那两个位弟兄说，你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个受欺负的邻舍就推开他说，你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做我们的审判官？难道你杀了我，要像昨天杀死埃及人吗？摩西听完这话，就逃到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这一逃多少年？第二个四十年，逃到米甸去。米甸干嘛呢？发羊，找了一个太太，生了两个儿子。我不知道米甸在哪里，就在埃及三角洲那个旷野里面。所以他以后要带着以色列人经过这一段旷野，所以摩西这四十年对旷野里面哪地方有水，哪条路可以走，哪个地方不能走，他一清二楚。神怎么预备他？他说我们的祖宗就是这样预备过来的。虽然他被因为惧怕逃入旷野当中，神仍然庇护他，仍然帮助他。过了四十年，旷野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给他行了一个神迹，他看见西乃山上那个荆棘烧起来了，结果呢光冒烟着火，不见荆棘被烧掉。于是呢摩西就认为这是一个异象，哪有主的神也跟他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肯忘去，主就对他说，你脚下的地是圣地，脱下你的鞋子。我的百姓在埃及受苦我听见了，我也看见了他们的悲叹声，我也听见了。那现在呢，我要派你去拯救他们，你来，我要差遣你往埃及去，领我的百姓在埃及红海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好多的神迹奇事。那司提凡就用简短的这么几句话，把出埃及这个旷野这一段生活概述了一下。他为什么这么概述呢？你们今天杀掉的那个耶稣就是摩西应许的那一位先知，现在来了。这是他讲故事的主要目的。我们再往下看，说那曾以色列，那曾对以色列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向我，这句话谁说的？摩西讲的。他说我以后有一位先知来了，和我一样像摩西什么三重身份。摩西是以色列人的君王、祭司和先知，身居三职。第一个就是摩西。那我们知道耶稣来了干嘛？是我们永远的祭司、永远的先知、永远的君王。这就是像摩西的意思，不是说他像摩西一样在行什么神迹，其实那个都不重要。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耶稣把我们从哪里出来？从罪恶当中引出来，是吧？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给他们。我们的祖宗呢，不可听从，反弃绝他们，归向埃及。那这就是出埃及那一段里面，怎么把世界赐给他们，百姓怎么造偶像。他说他对亚伦说，而且我们所造的那个神像在我们的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现在不知道招了什么事了。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世界的时候，他们在底下干嘛？造牛犊。而造牛犊的头是谁？当时的宗教领袖亚伦，是他们的大祭司。所以你能看到这段历史的反差有多大。他们受转脸不顾，任凭他们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以色列家呀，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牲畜和祭物献给我们？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礼拜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的敬拜的那些偶像，我要把他们迁到巴比伦去。这一段是造就了他们祖宗的灭国，带到巴比伦去。他又讲了一位约书亚，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天上的样子做出来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传承，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在帐幕一起搬进了那个印威业之地，直到大卫的日子。简单的几句话， 把约书亚记全部概括完了。约书亚就是那一位带他们进入应许地的地方。他为啥要讲这个？你们被杀的那个耶稣就是把我们带入应许的那一位。再往下看，大卫、所罗门，他中间跳跃很大。他说大卫在神的面前蒙恩，祈求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大卫想给神盖房子，说我住在一个很豪华的这个宫殿里面，我信奉的神竟然在一个帐篷里住着，这不行。于是呢，所罗门为神造房子。为啥呢？为啥不让大卫造呢？因为大卫是一位征战的君王，他的手上有流人的血，而所罗门呢是一位和平的君王，他会把世界的和平带来，他手上是不流人血的。其实所罗门好多行为并不那么理想，用我们简短的话说并不理想，但是你会发现借圣殿的人手上不能流人的血，所以上帝不允许大卫造。那神怎么说的呢？主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难道你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房子让我住呢？住得下我吗？连我的脚都放不下，对吧？地就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那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成的吗？斯蒂凡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说那个圣殿是你们敬仰的最高宗教礼仪的地方，那你们错了，你们真正的敬拜对象呢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不是那个殿宇，那个地方不能给你安息之处。那听到这儿，下面的话就是斯蒂凡最要命的地方，你们这印着景象行于耳未受隔离的人，常时惧抗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这就是前面讲的那一段历史里面讲的，你看见你们祖宗的失败吗？你们就和他们一模一样，没什么区别。说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的祖宗所迫害的呢？他们把预先传说那意志要来的人给杀了，如今你们又将那意志给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然不遵守。这就是史蒂凡讲这段历史的意义。所以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约书亚一直到整个以色列历史的先知里面，史蒂凡结论是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看清楚上帝真实之力，所以你们都是那些应着惊吓未受隔离抗拒圣灵把神的公义者给杀了的人。你如果是听众，你会怎么反应？打他，是不是这个感觉？肯定的感觉，我打他，这什么人竟然如此放肆，敢这么说话？众人听见这话，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他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就大声喊着声，捂着耳朵齐声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他们就用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呢，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收纳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对，斯提凡被打死。一个神的仆人从拣选作为七个重要的同工讲了一次道就被打死，很惨吧？但是他见证出什么来？我注意读他下面这几句话。路加对他的定义是：这个人圣灵充满，这个人眼睛看到了上帝耶稣坐在神的右边。有几个人看见这点了？圣经当中有多少人看见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启动你们的脑子，有多少人看见了？没几个人看见了，对吧？使徒们怎么知道呢？耶稣告诉他，对吧？耶稣告诉他，连摩西都没有看见，耶稣坐在哪？ 在这个地方说斯提凡眼睛开了，看见天开了。天开了什么意思？看到最后那个景象。保罗说他曾经看到过最后的景象，这三从天上看到了。还有一位谁看到了？使徒约翰啊，写启示录的那一位，他看的最多嘛，对吧？他看到整个启示录最后的结局。所以凡是看到天国结局的人都有一个结论，死生无憾。所以他讲了两句话是和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一模一样。他说，主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怎么办？父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他讲的第二句话说，主啊，求你不要将这罪归到他们身上。耶稣最后怎么讲的？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一个人看见的东西不同，你感受到的东西就不同。你看见天开了，看见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你发出的感叹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父啊，请你接受我的灵魂。所以保罗曾经有一段讲话说，他说，我如果说从我自己讲的话，我宁肯和耶稣早早的回去，那个地方美得无比，我何必待在这儿和你们这帮家伙一天后来后去的，搞得我头疼死了。保罗曾经这么讲，他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因着你们的缘故，我愿意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完成主所托付给我的使命。这就是属灵人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上的事，如果我们只看到世界上的事，那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件事都是重要事情。如果你看见天堂的事，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都不重要。就是你看到的不同，你得到的结论就不同。那我们把今天这一段经文串起来吧。使徒凡正道的内容告诉我们，讲道核心是什么？我们讲道不是在讲一种道理，告诉我们这个社会认可的道理是什么，心理学的道理是什么？不是，我们讲道是在讲太初之道，讲神。所以他讲亚伯拉罕那位信实的神，就是今天耶稣基督。约瑟那位看顾他的神，就是你们定死的那个耶稣基督。摩西，他说那位拣选摩西把他从埃及带出来的那位神，就是你们现在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约书亚把以色列人带入应许的那一位，就是今天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大卫吧，曾经要为神建殿建家的那一位，现在呢他知道主权是神的。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那一位神，耶稣就是这位神。这就是史蒂凡讲到的道所在的内容。所以我们主席我们在教会讲道的内容的时候，有人听说怎么不合道理，合道就这样，不合道理有时候是挺正常的，因为我们人的道理有时候是三不讲的。那我们再看今天的主要的几个学到的几个要点。执事，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这七个人是执事，圣经里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以及神学家们呢，都把这七个人的这种经历呢，作为教会执事的这个职份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说法把它叫执事。执事的原则是什么？因事治人，而不是因人治事。这是我们处理教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因为我们教会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去处理这些事情。第二，做这样事情的人需要有几个条件，要有信心，要有好名声，要智慧充足。做这样事情的侍奉工作呢，被圣灵充满，乐意为主做见证。所以斯蒂凡被选出来照顾那些寡妇的，你会发现他不是因为照顾寡妇而被杀，是因为他为主正道而被杀。 那今天这一段内容听起来你觉得好像挺悲哀的，对吧？一个基督徒就这么简单的一片假道完了就被杀了，但是呢他给后面整个基督教发展历史带来一个重大的启示，就是这些门徒不能待在耶路撒冷。这就是基督徒从耶路撒冷受逼迫的第一例，从这儿开始他们在耶路撒冷待不住了，怎么办呢？那就是我们下一堂课给大家要介绍的，他们要向外传播福音。所以使徒行传其实不是使徒们整个计划说我们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都是上帝的灵一步一步的赶着他们走，他们是不能不去，没有任何选择，非去不可。好，我们把下一堂的内容再告诉大家啊，讲福音是如何开始从耶路撒冷向犹大接地、撒玛利亚和这个外邦开始传播的，我们下一堂再给大家介绍。好，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一起沟通，一起来讨论，留给大家了啊。好的。